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纪念日，美国政府及民主共和两党的主要政治人物相继发表声明，纪念这次历史性事件，并表示要继续追求有关六四事件的真相，并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佩洛西在声明中说，六月四号是一个已经并必须永远铭记在所有热爱自由的人的心中的日子。32年前，学生、工人和市民和平地走上街头，向压迫性的中国政权要求他们的自由，这个是现代最具政治勇气的行动之一。佩洛西1991年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展开一条黑白横额，上面写着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他在声明中说，虽然中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政府侵犯人权的记录却未有改变，包括对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人的压迫，以及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迫害。他说，美国国会已经并将继续几十年来追究中国政府责任的两党两院承诺。路透社首先报道说，据用户报告，大众在美国用微软公司的冰搜索引擎在搜索Tankman 坦克人图像时，搜索结果为零，咁样令到外界担心呢个可能系因为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32周年之际而出现嘅内容审查。坦克人经常系指1989年6月喺北京街头只身阻挡中国坦克车队嘅男人，大众至今仍然唔知道呢一位男子嘅姓名同埋下落。路透社话，微软表示这个问题是由于意外人为错误，我们正在积极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美国时间6月4号下午，在截稿之前的冰图像搜索结果仍然显示搜索 Tankman 时显示没有结果。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 主任罗谢尔·阿伦斯基星期五6月4号敦促家长为他们十几岁的青少年子女接种新冠疫苗。疾控中心公布的一项研究详细讲明了青少年患者入院病例激增的情况。疾控中心研究显示，美国12岁到17岁因2019年冠状病毒病而入院的病例数字从今年1月到4月出现激增，其中1/3的入院患者进入了加护病房，他们的当中5%用上呼吸机，未有报告死亡病例。阿伦斯基星期五的声明中说，这些数字令他难过，他说咁样显示出病毒，即使系喺年纪好轻嘅人当中，亦都能带嚟严重嘅反应。佢话呢种趋势好容易预防，而且呢项研究应该让大众有更多嘅动机嚟到为青少年同埋年轻成年人接种疫苗。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六月四号发表报告称，今年五月份美国新增559,000个就业职位，美国经济正持续从上千万人失业嘅新冠疫情中恢复翻过嚟。上個月的新增就業職位數量超過了4月份的278,000個新增職位，並將失業率從 6.1% 下降到 5.8%。 報告發表之後，美國總統拜登在他的家鄉特拉華州舉行的記者會上說，自我上任以來，我們總共創造了200多萬個就業職位，比美國現代歷史上任何一屆總統任期前4個月創造的就業機會都多。美国经济从新冠疫情引发的衰退中迅速复苏，迫使雇主如今争相招聘员工。这个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由餐厅、酒吧和其他食品行业新增的186,000个职位所推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星期四6月3号表示，今年5月全球食品价格已经跃升至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约40%。粮农组织发表的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在2021年5月平均为 127.1 点，环比上涨 4.8%， 同比增长约40%。 五月份的指數標誌住食品價格指數連續第十二個月上升，這個亦都是2011年9月份以來的最高水平。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是衡量一籃子食品類商品國際價格月度變化的尺度，它由谷物、植物油、乳製品、肉類和食糖五個商品類別的價格指數的加權平均數構成的，權數為2014年到2016年各個商品類別的平均出口貿易比重。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張富傑，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所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請發送電子郵件到 VOA Cantonese at 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的，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網啦。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保釋外出，批評警方企圖以言入罪。香港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六四32周年紀念日清晨被警方以涉嫌宣傳或公告未經批准集結罪拘捕，在警署被扣留超過33個鐘頭之後，星期六下午獲准保釋外出，暫時未被正式起訴。周慶彤認為今次是預防性的拘捕，物理上阻止他去維園，輿論上恐嚇他人不要去維園燃點燭光。他批評警方企圖以言入罪，而國安法下首次六四周年支聯會維園燭光集會再次被禁，香港多區仍然有數以千計的市民上街遍地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警方拘捕六個人。支聯會批評警方的部署離譜，執法滲入政治考慮，令香港同中國內地越來越相似。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亦都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首次六四周年，警方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為理由，禁止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香港保安局上个星期六，即是5月29号发声明表示，支联会六四集会属于未经批准集结，任何人不得参与或作宣传或者公布，否则会触犯法例，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最高可判处监禁5年，宣传或者公布未经批准集结最高可判处监禁12个月。支联会副主席周慶彤當日亦都在自己的社交網站貼文表示，他以個人名義6月4日晚8點鐘仍然會去守這個已經有32年的約定，在大家都能夠看到的地方點起燭光。各界關注任職大律師的周慶彤星期五，即是6月4日晚，會不會到維園點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到時會不會立即被警方拘捕。不過警方沒有等到六四晚，星期五早頭早已經派多名便衣警員到周慶彤位於中環的辦公室附近將他拘捕，指他涉嫌宣傳或者公告未經批准集結。周慶彤被捕的消息引起各界高度關注，他在警署被扣留調查超過33個鐘頭之後，星期六下午5點左右獲准保釋，離開荃灣警署之後會見傳媒。 周幸彤認為今次是警方預防性的拘捕，物理上阻止他去維園，也都在輿論上恐嚇其他人不要去維園點燭光。
今次很明顯是一個毫無理據的預防性的拘捕，很明顯的目的就是不阻止，物理上阻止我去維園，也都在輿論上去恐嚇其他的朋友不要出現在圍繞附近，不要出現銅鑼灣，不要點亮燭光。
周恆同批評警方拘捕他的理據毫無邏輯，不單止禁止宣傳有關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甚至企圖禁止一切悼念六四死難者的言論。
他說我是犯罪，那個邏輯是非常之荒謬，你見整件事對六四晚會那個的指控，由一開始說是疫情的問題，所以要禁止集會，由禁止維園的集會講到話禁止宣傳集會，由禁止宣傳集會可以再跳到去禁止宣傳一啲任何相關六四的事情，任何六四的悼念。咁呢度嘅邏輯跳咗就係話，其實因為疫情嘅關係，我哋係唔可以講六四嘅，我哋係唔可以去悼念六四嘅。呢個係咩荒謬嘅邏輯啊？係咪疫情就大曬到可以話唔可以俾大家講任何？大家是有共鸣的，有关注的议题，因为那些会有人聚集，那很明显整个理据都是不太充分，他今次的拘捕和今次的落案。
周恒彤表示，当局今年打压六四的行动不只针对他个人，星期五还有一名年轻人和他差不多时间被拘捕，他需要再了解情况。他暂时也只是知道警方六四当晚封锁维园，驱散其他地方的聚集，较早前对各区六四街站、放映活动、宗教活动都作出骚扰。他认为政权用尽各种手段去熄灭维园的烛光，也都恐吓市民不要再公开讲说话。他批评警方不要再用公安条例之类的技术性条文作为掩饰，在受害者身上撒盐。
政权用尽各种的方法想去熄灭维园的烛光，我想同所有参与在这场打的人讲，唔该，唔好再匿埋喺啲咩公安条例嘅技术性条文后边，擘大眼睇清楚，其实你哋系做紧啲乜嘢嘢？你哋系喺度帮一个刽子手去抹去佢嘅罪行，你系帮紧屠夫政权去洗白历史，你系喺一啲32年受尽冤屈嘅烂熟受害者嘅伤口上面撒盐，你系喺度帮助巩固紧呢一个不公义嘅一党专政。
周恒彤又表示，警方今次对他的指控完全是以言入罪，因为他六四当日清晨就被拘捕，连接近维园的机会都没有，而警方出示的证据全部都是报章、Facebook 等社交媒体的撰文和他的个人专访等等。他认为警方不只是恐吓他，甚至是恐吓传媒，
包括是一些媒体的采访、法院门前的博咪，包括是一些网上的对谈节目，包括是一些很有心的媒体做的专访。他们现在拿这些所有的东西做罪证，他不只是在恐吓我，他其实是恐吓所有的传媒朋友，要给大家一个压力，说你去做这些相关的访问，做一些敏感议题的访问，可能有这个心理压力会害人家去被捕去坐监。我当然代表不到所有的受访者，但我可以在这里代表自己，说我讲的有我自己负责，各位媒体朋友都不用有负担，我讲得出的我会承担我讲得出的所有责任。但很明显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将这个以言入罪无限地扩大化。
周恒彤又表示，警方企图以言入罪无限扩大化，他会继续坚守自己的岗位，直至他真的讲不到说话为止。周恒彤又表示，他星期五用禁食一日的方式去悼念六四，他坦言这个方式是中国国内的人士首先使用，正在监狱服刑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今年亦都会效法，他对香港人亦都要用这种方式悼念六四感到无奈。
啊，昨天我是有一个禁食的行动的，因为其实他剥夺了我所有可以点烛光的机会， 我得翻我自己嘅身體可以控制，咁我仲係可以用呢個禁食嘅方法去悼念六四嘅死難者。而呢一個當然唔係我首創嘅方法啦，其實用禁食一日嚟悼念六四係國內嘅朋友開始，甚至係國內嘅在囚嘅朋友開始，因為佢哋真係冇咗咁嘅自由。而國內都好難有公開嘅悼念運動，所以佢哋係用呢啲好個人嘅方式去表達翻佢哋仲係記住呢一日。咁好無奈，而家呢種方式竟然要傳到嚟香港。今年亦都係有李翠雲，亦都要喺獄中用同樣嘅方式。咁我都係已經係跟隨其後啫，又唔係第一個做咁嘅事。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嚟講，我唔可以俾日就咁過咗去而唔做任何嘅事情。咁所以我係做咗一個禁食嘅行動嘅。咁身體冇乜嘢嘅，一日禁食其實唔會對身體有大影響嘅。
对于星期五晚六四三十二周年，香港各区遍地烛光悼六四，周幸彤表示好开心香港人仲记得六四呢件事，佢都感谢所有愿意企出嚟嘅人。至于香港人以后仲有冇机会公开悼念六四，周幸彤预计政权会继续打压，但是佢相信今年香港人展示出嚟嘅力量，证明六四烛光系唔会就此熄灭。
我觉得佢哋政权肯定系想完全禁止六四嘅讨论同六四嘅悼念噶啦。佢哋下年我唔知疫情会发展成点，佢就算冇疫情，佢可能换到其他嘅理由。佢今年用嚟禁止我哋禁止我讲说话嘅理由都系疫情，咁同疫情有咩关系啫？我去讲说话嘅时候，写文章嘅时候，我觉得我哋要预计疫情，政权会继续打压，但我都相信，即系今年香港人展示出嚟嘅力量，咁烛光系唔会就咁熄灭嘅。
据报道，警方星期五在全香港各区部署7000警力，下午开始为了防止有人进入维园点蜡烛，引用公安条例封闭维园6个足球场、篮球场、中央草坪和相关的出入口。警方亦在多条来往九龙和港岛的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的行车线加设大型路障截查车辆，现场一度非常阻塞。从网上图片看到，警方水炮车亦曾经由西隧开往港岛。在警方严密布防之下，今年六四三十二周年维园首次没有烛光如海的画面，但是当晚仍有大批市民到维园足球场外燃点烛光，举起手机灯和献花悼念六四死难者。六四当晚身穿黑色长裙，孭住黑色布袋到维园献花悼念六四死难者的香港市民陈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员阻止她将一束白菊花插在维丰足球场的铁马上面，她无奈只能够将这束白菊花拿走。对于自己一身黑色打扮出现在维园，会不会担心被警方拘捕，陈小姐坦言已经预咗。
你預咗噶，但係講真，我都係擺低曬花去悼念應該悼念嘅嘢，紀念應該紀念嘅嘢。如果我咁樣樣都俾人拉嘅，就 out of works 咯，係咪啊？
對於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六四清晨被警方拘捕，陳小姐表示唔明白點解香港嘅言論自由突然被收窄。佢認為政權未為六四事件負責之前，香港人應該要繼續發聲。话俾当权者知道有啲问题未解决，
我觉得点解言论自由突然之间要被收窄咯？其实每一年我哋都系喺度悼念六四死难者，我唔希望我哋就系悼念嘅原因就系唔希望有人去忘记呢一样嘢，直到嗰个政权肯有人企紧出嚟负为呢件事负责任之前，大家都应该要继续做落去，去 remind 我有啲问题真系未解决嘅，系有啲人唔应该咁快死嘅，系。
六四当晚在铜锣湾渣甸坊点起支联会白色蜡烛悼念六四死难者。26岁的香港市民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当日清晨拘捕周幸彤是企图阻吓市民上街悼念六四。她认为国安法之下燃点烛光悼念六四都可能有罪，反而令香港市民觉得今年的六四烛光显得更加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6月5号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今日的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回顾和展望，集中讲到六四的议题。 六四天安門事件32周年正值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又逢中共建黨100周年，以及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領導之下，中國與西方世界關係空前緊張之際，中國學位領袖王丹呼籲拜登政府通過促使中國結束一黨專制，徹底解決中國人權問題。李恆清則呼籲將天安門事件提上議程，撼動北京。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報導，在香港和澳門以煽動顛覆為由拒絕批准六四燭光集會之後，今年是中共治下的中國土地上首次並沒有任何公開的六四悼念活動。美國政府對香港當局試圖抹去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歷史予以譴責。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波特在6月2日的電話記者會上說，美國譴責香港當局行為，這些行為使到六四紀念活動組織者關閉紀念1989年天安門屠殺的六四紀念館。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中國民主活動人士王丹對美國之音表示，六四32年後的今日，新冠疫情對全球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損害，如果當年六四學生呼籲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被接受，這場疫情或許會有不同的結果。王丹說，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中共隱瞞疫情，包括一些吹哨人受到迫害等等，導致疫情擴散，這個責任是中共不可以推卸的。這次疫情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再次證明了，在中國如果缺乏政治改革的話，沒有一個公開透明的輿論環境和言論自由的話，這樣會對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巨大損害。而要有一個政治改革，要有一個民主的環境，要有言論自由，這個是正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呼喊最強勁的口號。另一位前天安門學運領袖李恆清則表示，今年的六四周年紀念特別之處，或許是缺少了香港維園和澳門的燭光，突顯了習近平治下的中共政權在內在外壓力之下對公民自由和意見的前所未有的打壓。他說，今年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了香港和澳門的悼念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的土地上能夠有紀念活動，這個是最大的特點。但是是否缺少了維園的燭光，缺少澳門的燭光，是否大家就能夠將六四這種血的歷史忘記呢？沒有的，正相反，今年反而是在全球各地激起了更強烈的反彈，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不同地方。王丹和李恆清都是在去年6月2日，也就是六四31週年來臨的時候，受到了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公開接見。那次會晤是在美國在任國務卿首次在六四期間公開會見學運領袖和新華者，亦都標誌住美國在六四問題上對北京的態度轉為更加明朗化。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麥克里和共同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星期四6月3日就六四天安門事件32週年發表聲明，指出中國當局暴力鎮壓和平示威民眾至今仍然影響著中美關係。聲明還呼籲國際社會團結起來，關注並結束中國當局對良心犯以及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壓迫。聲明說，今日我們向所有在1989年春天聚集在北京和其他400多個城市街頭呼籲民主、人權和結束腐敗的人的勇氣和犧牲致敬。對這些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粉碎了人權和改革的和平訴求，並繼續使到美中關係複雜化，直到今日。在美中關係進入全面競爭時代，強調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普世價值的美國拜登政府，應該怎樣去推動中國的人權事業的同時，將人權和價值觀納入與中國競爭的大戰略中呢？李恆清表示，拜登政府大體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對華政策，但又更加強調聯合美國盟友力量，這樣反映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中國立場的趨同。他同時表示，拜登政府應該更加旗幟鮮明地將人權問題擺在與北京打交道的台面上，將這個議題當作是撼動對北京戰略的一個共幹，因為美中之爭已經越來越演變成制度之爭和意識形態之爭。他說，意識形態的爭執在 後續幾十年都會是中美或者是中國和文明世界競爭的一個重要的契機，所以我認為美國政府應該更加直接、更鮮明將自己的態度表明出來，另外直接將這個信息傳遞給中國，傳遞到去中國和中國人民、和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的學生進行面對面的交流，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王丹表示，在人權問題上，拜登政府應該採取更為現實和務實的手段。他說拜登前不久提出來講，美國和中國的競爭是民主與專制的競爭，對於這個觀點我給予高度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亦要強調一點，就是說其實解決中國人權問題的根本還是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如果只是要中國共產黨執政，這個政治現實不改變，沒有任何人權改善空間，那請講人權問題是否會得到實際的結果呢？所以我還是希望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關注人權問題，同時都能夠用更多的精力來關注怎樣促使採取各種的方式促使中國結束一黨專政，向民主國家的方向發展，我覺得這個才是解決人權問題最關鍵的原因。32年前參與那場民主運動的人曾經滿懷理想和信心，希望能夠讓中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開放的現代文明國家，而中國當今的現狀是否與1989年學運那一代人所追求的理想越來越遠呢？王丹表示，對中國當下的政治狀況感到遺憾，但並不失望。他說至少我個人不會過分地失望的，我覺得在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出現這樣的轉折，或許時間長一點，但是32年在整個歷史當中亦都不算很長的一個時間，我覺得這都屬於一個正常的現象，對於我們這些當時學生也好，定是繼續堅持追求中國民主化的人也好，我覺得最重要不是那個勝利的結果什麼時候能夠來到，最重要的是在那個勝利結果來到之前，我們是否能夠堅持下去，我覺得結果並不重要，過程更加重要，所以我其實並不在意一黨專政什麼時候結束，在意的是它未有結束時我們能不能夠繼續堅持。李恆清也認為目前最重要就是在黑暗中守夜堅持下去，他說任何一個政權在行到末路的時候，他都有回光返照亦都好，或者是在這個時候他更加瘋狂地去通過鎮壓方式來達到他的極權統治，在歷朝歷代的更替或者是走向新的政治生活的狀態前都有這個事件的這個階段。他說但是夜越黑其實距離黎明就越近，所以在這個時候最重要是什麼呢？我們要堅定地守夜，堅持住守夜，呼喚黎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六四32周年之際，全球各地很多群體一如既往舉行各種紀念活動，他們緬懷32年前被定格的無數生命，亦都探究當年的悲劇與今日中國危機的聯繫。六四與中國今日的距離有幾咁近呢？它帶來的世界隔閡有多深呢？它怎樣改變了中國今日和明日呢？據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剛剛出版新著《六四1989年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屠殺》的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周傑榮表示，關於六四，他書中的研究重點就是受難者歷史以及他們是怎樣遇難的。
受害者遇到解放军开枪的时刻，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在外面？然后他们是怎样遇难？
他说当受害者遇到解放军开枪时刻，他们是哪个呢？他们做着什么呢？他们为什么在外面呢？他们怎样遇难呢？这些人很多都是上落班很偶然的遇到解放军开枪。我亦都係通過天安門母親嘅研究，佢哋嘅故事喺好大程度上證明呢個大屠殺用解放軍鎮壓平民完全係不必要嘅，完全唔係無可避免嘅。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唐志學博士認為，八九學運期間當時中共黨內好多人不同意動武，但係最終黨嘅利益高過一切，中共不願睇到自身分崩析離。相比於抗議者的生命，中共更加不能夠接受的是蘇聯解體在中國重演。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搞集体领导，尤其是很多西方的搞政治学的学者，但是六四呢可以证明并非如此。
唐志学说，其实很多都认为邓小平是搞集体领导，尤其是很多西方的搞政治学的学者都这样认为，但是六四证明并非如此的，当时很多高层的人都反对动武，包括总书记赵紫阳，也都包括很多老干部和将军。邓小平的想法是中共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个头子打，只能够有一个婆婆，一个核心。但是六四的时候，一段时间好像党内有两种声音，其实也都没那么简单。赵紫阳没有反对过邓小平，但是我有一个推测，就是很多党内的人认为六四一个主要教训就是，如果邓小平当时未有起到这个核心的作用，党可能就会分裂了。所以六四之后高层有个想法，就是学生或者工人上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央分裂，中央分裂的话就乱了。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周杰荣亦都同意，六四当时党内很多领导人都是主张和平解决抗议的。他说，不开枪的思维不是西方的，不是学者的，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只可惜那个最有权力的中国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下达开枪命令，酿成屠杀的惨剧。
我是西方人，我是历史 学者，所以我的任务是看历史材料来分析，和用可靠的历史材料分析历史过去的现象。
周杰明说，我是西方人，我是历史学学者，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看历史材料来到分析，用可靠的历史材料来到分析历史过去现象。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区别，当时和平解决抗议的思维不是西方的思维，不是我的思维，而是中国的思维。这个是中国所谓的最高领导层，当时是赵紫阳，他的思维是什么呢？他的中国文化思维是用法治、法律和和平的方式来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冲突，因为确实是一个很大冲突。但是抗议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他们的行为是和平行为，他们非暴力一个抗议运动，静坐绝食示威一些暴力都没有。所以赵紫阳当时的解决的方式不单止是他，是大部分的中国领导、中国官员，包括军队领导，都要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开枪。所以邓小平他的位置是关键的，邓小平他可以利用他的元老的革命资格来到消灭其他人对他不同的观点，他可以实施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不是西方和东方的区别，中国人要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最有权力的中国人，他不同意，所以他点了这个开枪的命令。你讲到死亡人数，周杰明说现在仍然很难去确定的。他说，前新华社记者张万书《历史的大爆炸》一书中说有728个人死亡，而当时1989年有比较可靠的渠道提到有2600人死亡，他预计可能最低是700多人，最高可能有3000人左右。他相信这个数字可能存档于某个解放军档案里面，他有信心有朝一日世人会知道一个更加可靠的数据。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唐志学在比较习家父子两代人对六四的态度时提到，习仲勋曾经在不同场合表态六四动武是很正确，而习近平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个人不能够对国家提出要求。
但是很重要的是，习仲勋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公开的场合说过六四是不好的，而且他很明显的站队了。
唐志学说，但是重要的是习仲勋从来都没有任何的公开场合讲过六四不好，而且很明显他站在一边了，但他在不同的场合上出来讲六四动武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讲明习仲勋说守党的纪律对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习近平当时的一次讲话，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个是他五月中旬讲的几句话。习近平当时在福建，他说什么民主啊，不能够笼统地讲民主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制，而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些人随意性或者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这个本身就是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反过来自己没有任何约束和责任感，那就不行了。 然後習近平就講到文革一啲情況啦，佢話文化大革命唔係大民主嘅標本嗎？呢一種大民主冇同科學結合，係同法制結合，而係同女性結合，同愚昧結合，結果就係大動亂啦。邊個都可以組織幾個人去抄家，邊個都可以拉起一個戰鬥隊。今日你哋打倒我，聽日我打倒你，咁樣又只能夠重演嗎？周杰榮指出，六四事件對嗰個之後以及中國未來影響係深遠嘅。從嗰陣時之後，中國人民就被迫接受中共定義嘅穩定。中共所謂嘅穩定壓倒一切，可能會帶嚟經濟發展，但卻犧牲咗中國人民嘅民主同埋自由。周杰榮話：1989年六四大屠殺，包括1989年嘅後半年嘅所謂雙清運動、清查清理運動，佢係歷史性嘅一個非常重要嘅歷史轉捩點。我第一次去中國係1997年，我去咗哈爾濱，然後我去咗好幾次。我喺中國過得非常好，中國越嚟越發達，我喺中國嘅朋友生活得越嚟越好喺經濟方面。但係1989年六四大屠殺後果就係中國共產黨話俾中國人聽，政治自由、言論自由同埋經濟發展，你哋只能夠揀一個，只能夠有一個。呢個好唔公平噶！點解我喺加拿大我可以享受言論自由，亦都可以住喺咁好一間屋裏邊咧？點解咧？呢個好唔公平！中國人唔知道咩？1989之後果係穩定壓倒一切。呢個穩定啊，呢個所謂嘅穩定係邊個嚟下呢個定義嘅咧？穩定嘅意思係乜嘢咧？穩定嘅意思係共產黨話俾你聽你嘅穩定，定係我話俾你聽你嘅穩定咧？所以如果你係天安門母親，共產黨解放軍殺咗你個仔，你唔被允許講嘢，而且每年你都唔可以出門，唔可以同傳媒講嘢，唔可以悼念你嘅細路仔，呢個係穩定，呢個係共產黨嘅穩定，呢個係直接係六四一個後果。到新疆維吾爾族佢哋嘅穩定係乜嘢咧？呢個亦都係六四一個後果，因為穩定壓倒一切。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嘅報導。美國加州時間早上5:30，天仲未有光，為咗唔好吵醒瞓緊覺嘅太太陳天石，攞住手機匿埋喺廁所，點擊手機上嘅 Clubhouse 嘅圖像，相隔3小時嘅東岸一個討論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嘅房間已經開啟。1989年嘅今日，你喺邊度咧？經歷咗啲乜嘢咧？從4月15日起，美國東岸時間早上8:30，北京時間晚上8:00 ，Clubhouse 上呢個房間每日都聚集咗一批人去討論嗰一場改變咗好多中國人命運，亦都改變咗中國政治走向嘅運動。32年前嘅呢一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喺北京病逝。呢位中共黨內改革派嘅離世，引發咗一場歷時50多日。席卷中國400多個大中小型城市呼籲民主自由的運動。那場運動以中國政府出動軍隊用真槍實彈裝甲車坦克車血腥鎮壓來告終，沒人知道有多少生命在32年那個春夏之交的夜晚畫上句號。有學者統計，武裝鎮壓可能導致幾千人死亡，上萬人受傷，大屠殺之後的清查和拘捕又曾經令到幾萬人失去自由。第一日參加 Clubhouse 房間裏面嘅討論，陳天石去咗10英里之外送一個包。
在高速上面，我就流了10多英里的眼淚，因為我想起了我們同學們，為這個民主運動。
喺高速上，我就流咗10英里嘅眼淚，好難抑制住。因為我想起我的同學為民主運動作出犧牲，想起我們一起當時的心願。他跟著說，這場運動以悲劇告終，以屠殺告終，對我們來說這個歷史的傷痛，我們心裡在滴血，他一直都沒有好過。在房間裡面的很多參與者一樣，陳天石也是1989六四的親歷者和身患者。那場運動改變了他人生很多東西，包括他的名字。陳天石不是他的原本的名稱，1989年的時候他還是叫做張寶，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大學4年級的學生。這個從廣西偏遠山區考到去北京的年輕人，目睹過毛澤東時代的殘酷，體驗過城鄉的巨大落差和身份制度帶來的不公平，研讀歷史和痛苦的思考 令到他意识到自己被灌输的教育充斥着谎言和欺骗。学运期间，他无需自荐出任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传部长，积极投身运动。六四枪响之后，陈天石就开始逃亡了。他找到一间发廊，试图通过化妆改变自己的容貌。发廊用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在他被拘捕关入秦城监狱之后，头发就开始大量地脱落。如果没有胡耀邦去世，我仍然可能会好像很多同学一样，毕业之后进入国家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或者是出国留学的。他说，后来我去了坐监，在秦城坐了一年监，取保候审之后又被指定监视居住，我做了五年半不思大中文系学生。他们为了打击我，连一张单科结业的证书亦都不愿意开给我。离开监狱之后，陈天石隐姓埋名，希望靠自己的努力谋生。同很多曾经因为天安门坐监的政治犯一样，多年之后他们仍然时常遭到警方的骚扰，生计常被当局断绝。这样的情况他在2017年来到美国之前的几年尤为严重。他说，我出来之前在大陆28年，我什么都没有自由，这种屠杀一直从32年前延续到今日，坦克机关枪的屠杀是一种屠杀。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在南部殖民地中，马里兰是最靠北边的一个。英国国王查理一世1632年将介于维吉尼亚和宾夕凡尼亚之间的土地赐给了乔治·卡尔弗特。乔治·卡尔弗特又被称为巴尔的摩勋爵，是罗马天主教徒。乔治·卡尔弗特希望建立一个殖民地，是因为当时在英国天主教徒没办法公开信教，而且由于他们不属于英国圣公会，所以必须向政府交钱。不过乔治·卡尔弗特未能够亲眼看到马里兰的形成，他收到次地文件之后没几耐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塞西尔·卡尔弗特继承了巴尔的摩勋爵的头衔和土地，有权在马里兰征税、打仗、立法和建立法庭。他还任命他的兄弟伦纳德为第一任总督。塞西尔·卡尔弗特相信英国的天主教徒在马里兰可以与新教教徒和睦相处，他因此呼吁天主教徒离开英国。为了吸引更多的定居者，他还让定居者拥有自己的农场，甚至让他们在地方政治中享有一定的权力。这些措施确实吸引了一些天主教徒，但是没有预计的那么多。马里兰还是以新教信徒为主。1649年，巴尔的摩勋爵接受了当地政府通过的容忍法案，保证宗教自由，但是只是适用于基督徒。英国国王查理二世1663年又将维吉尼亚以南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的大片土地赏赐给英国的八位勋爵。这片土地被称为卡罗莱纳，当时卡罗莱纳南部和佛罗里达地区被西班牙人控制住，而在这个之前，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人曾经试图在各个地区定居，但是都没有成功。接受封地的八位英国勋爵为了吸引定居者，不单止允许每人拨地40公顷，而且保证定居者享受宗教自由。卡罗莱纳的第一批英国定居者在1670年离开英国的，他们在卡罗莱纳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小镇，将小镇命名为查理镇。西班牙舰船多次对小镇发动袭击，都被查理镇的居民击退。 卡罗莱纳的定居者尝试种植各种粮食，结果发现当地炎热潮湿的土地最适合种植稻米。他们还成功养殖了猪牛，并开始向西印度群岛销售猪肉和牛肉。哎呀，查理镇的很多居民都是从西印度群岛一个进行奴隶交易的港口城镇巴巴多斯来的。他们开始购买黑奴，将他们带到卡罗莱纳的农场种植稻米。到1708年，卡罗莱纳南部黑人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百人。黑奴的工作创造了经济的辉煌。卡罗莱纳北部的发展要比南部慢得多，这个地区的很多定居者都是从北面的维吉尼亚搬来的。他们因为不接受圣公会，在维吉尼亚不受欢迎，所以只好南下来到卡罗莱纳。历史学家说，后来成为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这一块地方可能是所有殖民地里面最民主的。这里的居民大家互不干涉，和睦相处，一起对付在北卡罗莱纳沿海一带集结的海盗。卡罗莱纳北部的定居者善于独立思考，当时英国航海法规定，卡罗莱纳的定居者向其他殖民地出售商品必须向英国纳税。其中一些人对此不满，拒绝不纳税，甚至建立自己的政府，要同英国决裂，结果遭到镇压。卡罗莱纳南北地区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1712年被正式一分为二。我们刚刚是讲到了卡罗莱纳殖民地的建立、发展和分裂。北美大陆上建立的最后一个殖民地是乔治亚。乔治亚是1732年在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任期内建立的。负债累累的人会被关入监狱，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更加没办法赚钱还债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叫做詹姆斯·欧格雷梭皮的人提出，与其将这些人关入监狱，不如将他们送到殖民地，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没有多少欠债的人愿意到乔治亚去，所以真正在那里定居的人其实和其他殖民地没有太大的分别。他们不能够全盘接受欧格雷梭皮的观点，做了很多欧格雷梭皮认为不应该做的事，譬如饮酒，再譬如购买奴隶。不过最后还是乔治亚的定居者占了上风。但是在乔治亚的生活并不轻松的，西班牙人和海盗经常在沿海抢劫船只。西班牙人单止控制住佛罗里达地区，而且声称乔治亚和卡罗莱纳亦都是他们的，使到乔治亚边界地区的冲突不断。欧格雷梭皮为了建立乔治亚，将自己的钱花光，国王乔治因此在1752年接管了对乔治亚的控制权。 同时维吉尼亚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种同北部殖民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当时维吉尼亚大部分居民都是英国圣公会成员，宗教对他们来说并不像好像北方殖民者那么重要。在新英格兰，牧师神父是镇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但是在南方最显赫的就是有钱的农场主。麻萨诸塞的定居者住在镇里面，但是维吉尼亚的定居者就住在河边的农场里面。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将商品通过水路运出去。当然最赚钱的还是烟草。种植烟草会破坏土壤里面很多元素，一块地种过几年烟草，那就种什么都不行了。所以烟草种植者每隔几年就要换一块土地，那就意味着大量的土地和人手。因此维吉尼亚的烟草种植者开始购买土地和工人，他们最初是雇佣那些被称为契约工的穷人。根据契约，契约工和农场主做四至到七年工，然后就可以为自己工作了。1619年，一艘荷兰船带着一些非洲黑人来到了詹姆斯镇，这些人都是从家乡被绑架来的。船长将他们卖给维吉尼亚定居者。起初这些黑人的身份和契约工类似，但是后来殖民者为了不再想花钱请人，决定将黑人当作奴隶。印第安人不适合做奴隶，因为他们随时可以逃走，但是黑人就不同了，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再后来维吉尼亚颁布法律，使蓄奴合法化。到1750年的时候，黑人已经成为维吉尼亚最大的族群。
There's an old man called the Mississippi. That's the old man I don't like to be. What does he care if the world's got troubles? What does he care if the land ain't free?
在奴隶制的出现导致了歧视，还是歧视造成了奴隶制的出现，至今仍然是历史学家争论的话题。答案是什么？没人知道。16世纪的大部分欧洲人都觉得自己比非洲人优越，主要是因为非洲的习俗、宗教和非洲人黑色的皮肤。欧洲人认为黑色代表危险和死亡。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对美国历史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并导致了美国的南北战争。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刚刚买了一部笔记本型电脑，他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Bells and Whistles 以及 Savvy。
So you got a new laptop computer, Li Hua. Wow, it has all the bells and whistles, doesn't it?
Bells and whistles? 我为什么看不见这部电脑上面有什么铃铛和哨子的？
Oh, what I meant was that your laptop has a lot of special features and extras that ordinary laptops don't have.
Oh, 我知了，你头先讲嘅 bells and whistles 系指电脑上边嘅 DVD 播放器同超宽屏幕等额外嘅功能。
Yeah, that's right. Manufacturers like to put lots of bells and whistles on laptops to entice people to buy them.
哈哈，冇错，我就系中意呢啲 bells and whistles 先至买呢部电脑嘅。你看上面还有无线调制调解器和一个超大储存量的硬盘。
When I bought a laptop computer last year, Li Hua, I did not get one with all the bells and whistles. And now, I kind of regret it.
是啊，你的 bells and whistles 的确要花多一点钱，但是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I suppose I can always add some bells and whistles to my basic laptop, I would like to have a bigger hard drive.
我听讲加个硬盘唔难，我觉得你真系可以喺你嘅电脑上边加啲 bells and whistles。
Although sometimes it's possible to have too many bells and whistles.
Bells and whistles 仲可以唔多嘅咩？
Well, I was thinking of the cell phone I bought recently. It definitely came with all the bells and whistles. So many bells and whistles, in fact, I don't even know everything it does.
你是讲手机，我都有同感。现在它手机功能越来越多，很多我都用不到的，也都不知道怎么用。
But some people really like to have all the bells and whistles, like my dad. The last time he went shopping for a new car, it had to have all the bells and whistles.
哦，车上面可以有什么 bells and whistles?
He wanted a car with leather seats that heated themselves and had a built-in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能够发热的皮座椅、全球定位系统，看来车上也都可以有不少的 bells and whistles。Larry, 你可不可以帮我将这些软件装在电脑上面啊？
I'm happy to help you load your software on your new laptop, Li Hua. You know, I'm tech savvy.
Tech savvy? 我知道 tech 是 technology, 科技的意思。咁 savvy 又是点解啊？
Savvy, S-A-V-V-Y, means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very well.
所以你说自己是 tech savvy, 就是说你对电脑和高科技的东西都很在行啦。
That's right.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omputers, and as a result, I'm fairly tech-savvy.
咁真係太好啦，我就一啲都唔 tech-savvy。我知道點樣用電腦寫論文、發電子郵件，除咗咁樣之外，就一啲都唔識啦。Larry, 除咗高科技之外，仲有冇第啲嘢可以講 savvy 噶
？Oh, sure, Li Hua. We often say that someone who dresses well and has good fashion sense is fashion-savvy.
哦、oh, ，fashion savvy 就系好跟得上服装潮流，咁我可以话自己系 fashion savvy。
Oh, you definitely have fashion savvy, Li Hua. You always dress very stylishly.
呢个肯定系我阿嫲遗传俾我嘅，我睇过佢张相啦，佢着得好靓嘅。She definitely had fashion savvy.
A person can also have street savvy.
Street savvy? 你系话会认路或者系有方向感？
No, no. A person with street savvy knows how people act in the city and how to be safe in parts of the city that might be a little rough.
Oh, street savvy 就是说街头的生存能力，特别是能够在那些比较乱的街区不会惹麻烦。看来 tech savvy 和 street savvy 我都学不到的了，有 fashion savvy 就可以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ells and whistles。意思就是指附加的功能或者是点缀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savvy， 意思就是指很多方面都很在行的意思。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